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这一集呢，要讲职场的生存术。那这样讲，像我很嚣张，觉得自己很会在职场中生存。可是，不是这样子啊，只是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31岁了嘛，所以我多少在职涯上有一些感想。那我任职的公司是中华邮政，就是邮局，那算是一个比较大规模比较员工数啊，或者历史都很悠久的大公司。那这种科层化的大公司呢，你在里面的生存方法就会想必会跟一些新创的或者是小型创业的公司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这一集啊，如果你是在规模比较大的公司上班，或者是说相对比较科层化比较平稳的公司上班的话，就你听我这一集可能会感比较有共鸣吧。比如说你是在大医院上班的医疗人员啊，或者是你在传统产业或是制造业，你的公司的资本可是有几亿元啊，然后员工数好几千，你在这种比较科层化当小螺丝钉的当这样的员工啊，你要怎样去明哲保身等等的，我觉得蛮适合这一集听的。那小公司又是另一个回事。那其实我也待过很小的公司哦，就是连环境打扫都要自己来的一种小公司。那就是另一集谈咯。我这一集主要聚焦在大公司。大公司呢，就像是宫廷剧中的后宫，那个佳丽三千，你要在怎样在这里面生存？大公司呢，真的就只求表现吗？你表现的要命，然后业绩超级好，就真的能笑到最后吗？那可不一定哦，因为这就是大公司科层的特征。科层化大公司就是很多时候呢，它就是很拿翘，因为这样的大公司蛮多都是所谓大到不能倒，或者是说很有底气的公司，所以老实说你要在里面生存，可能是做人有时候会比做事还重要的。好，那我要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讲我的看法。那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要认清自己的性向，职场上的性向。那我觉得职场上的性向测验呢，大家如果有很多求职经验的话，一定做过很多性向测验，或者是说在学校时候就已经有接受过很多老师的辅导。那就我来说，职涯有两种啦，比较两个大取向，一个就是成就取向，那另一个呢就是生活品质的取向。那成就取向的人呢，就是比较业务性格，他适合在工作上可以让他有升迁的管道。那他也喜欢就是追逐着title 跟金钱，一步一步往上爬，甚至一步登天。他靠着他自己能力，比如说就在35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前几年呢，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然后都没休息。可是他35岁的时候财务自由了，那甚至他创业，他是创业家。那这种人就是成就取向的。那另一种人呢，就是所谓生活品质取向的人格，我自己就是这一种。那这样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在意说我有没有休假，我休假的时间，我上班的时间是不是比较能跟朋友或伴侣家人配合的，或者是说呢，你比较 care 说职场上的和谐啊，这个职场的人都不错，那我觉得做了开心就好了。比起勾心斗角，然后大家都追逐业绩的职场，我可能安分的领个薪水4-5万，然后固定薪水，那就 OK 啦。我可以下班时候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下班时候很轻松，我不太多烦恼忧虑。那这样的人呢，比较不追求功成名就，比较 care 的是他的职场人际，或者是说他的居家时光。那这样的人就是另一个取向。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光谱，因为人没有绝对，大家一定是在这个两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那我自己呢，是在工作了大约3年之后吧，就是我才明确的知道自己就是还蛮偏向那个这一种生活品质取向的人。那这个故事呢，我晚一点再可以跟大家讲。那我在这边呢，我要介绍一个蛮有名，大家应该也听过，叫马斯顿人际取向性格测验，英文简称是 DISC。 马其顿，没有说错，马斯顿啦，马斯顿性向测验。那这个性向测验呢，大家 Google 话应该可以找到那个测验方法。那我的节目的资讯栏也会放上这个测验的连结，大家可以在上面直接线上的测试，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格。那这个算是很多的企业或者是商学院都会一开始你进去时候都会做了一个测验。那它大致上有分四种人，那它用四种生物来代表这四种职场性向的人的性格。那有孔雀、老虎、无尾熊跟猫头鹰。那我会把孔雀跟老虎分类在我刚刚说的成就取向的人。那后者无尾熊跟猫头鹰的人呢，他相对就是比较生活品质取向的人格。好，这是我粗略的分类。那我在这边大家概略的简介一下说这四种人格的特质。首先呢是孔雀型的人。孔雀型的人呢，简白的说就像孔雀一样很华丽，然后喜欢社交，他喜欢跟在工作上跟人交际，就比较公关型的人格，他的社交能力很强，他在社群或团体或职场上很善于成群结队。那他也喜欢别人的注意，就像一个骄傲的孔雀一样，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跟热情跟表达能力，他的 idea 表达都可以表达得很好。然后呢，这样的人呢很需要职场上是一个让他感到自我良好的，就是他会透过跟同事或跟跨部门的交际获得成就感。其实这样的人呢，就是他有很独特的个性跟幽默感，其实这样的人在职场中蛮吃香的，那也是比较容易出头的人。那我再介绍另一个人格，就是老虎型的人格。老虎型的人格就是真的是比较主管型的人哦，比较领导力。然后老虎型的人格也是在这个测试中就是所有人几万个人测试中呢，老虎型的人格相对比较少，他只占了 9% 的人而已。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工作非常有目的性，然后做事非常明确，有问题就赶快会解决，然后言语呢都很强烈，言语都很直截了当，很有决策力。他喜欢做决定，相对于被别人跟别人讨论或者是被别人指挥，他喜欢有自己的位置，然后喜欢追逐自己的目标，然后去领导众人。那这样的人格的人呢，就是所有的决定都给他做，他其实最开心，他就是一个老板型的性格的人。那这样的人也是非常成就取向的。那接下来另外两个呢，就是比较生活取向型的人呢，就是无尾熊跟猫头鹰。无尾熊的人就顾名思义，就是所谓比较无尾熊就很可爱无害嘛，就是比较稳健型的人啊。那这种人呢就是比较和事佬啦，就是工作上他比较 care 说工作的环境跟氛围，他比较与世无争，他与其说要那边战战兢兢的在这个职场的后宫中斗争，他反而就不争，他很喜欢就是活在一个很温和的状况，讲话可能就是比较 nice， 比较会 care 别人的想法，然后他不喜欢去领导别人，他甚至于你要他去指挥众人呢，还不如说有个主管告诉你说事情怎么做，他比较 care 说这个职场的和谐性。那其实我觉得我相对比较偏这一个，可是我做出来的结果呢，其实我不是无尾熊型的人，我是下一个，我是猫头鹰型的人。猫头鹰型的人简单说话就是分析型的人格。那猫头鹰大家都想象中就是相对比较智慧，比较所谓高冷的。那他呢可能是在工作的时候呢比较不喜欢跟别人特别交际，然后比较所谓是他的社交语言风格可能比较面无表情，然后可是他很会注重工作中的细节，他喜欢独自的去分析，比如说去制作报表或者是说拟定策略，然后他在这方面他很擅长，比如说他在 paperwork 或者是说在做企划书的时候，他可以发掘整个专案里面大家没有发现的细节，然后用很精确的语言，很洗练的语言去描述这些东西。 那他的工作模式呢，是他也是喜欢被别人安排说，哦，你要做哪个项目，可是他，你只要告诉个他的大方向，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他就会把这个事情做好。那这样的人呢，也不是喜欢带头做主的人，他也是相对比较生活化的人，就是他比较工作上，他可能还是会比较倾向说自己的生活品质，他就是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然后他可以适合做一些比较繁文缛节，可是他可以独自把它做好的工作的人，一个蛮有责任感跟细心的人。那我自己呢，就是我测出来结果是猫头鹰的，我是觉得 A 还蛮准的，欸，我就是我不喜欢在工作中太多的无谓的 social 吧，虽然呢我觉得我在工作上我还蛮广结善缘的，蛮还至少会交朋友的，可是我知道我内里的话，如果工作上有很多职很多位置让我选，我会选一个就是我成天在电脑前面，然后人家说很难我其实不 care， 只要让我可以独自坐着 我把它全部解决完。我甚至不太那么喜欢跟别人合作，因为跟别人合作你就要配合很多人，然后我其实不太 care 说工作上多难，我都觉得还好，我不 care 说工作的轻重啊，但不要太 over 就好，我只要能让我掌握范围内，我要用我的行事作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对自己的效率是很有信心的人，跟别人合作反而让我觉得我很多时候会被干预干扰，那我就是相对比较猫头鹰，然后比较 care 自己生活品质的人。那大家测出来结果是怎样呢？可以测出来再看。那前面的地方呢，有说到就是这四种人格嘛。那为什么我要先讲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职场选择的时候，你认清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你到不适合你的组织形态工作，你会很痛苦啊。那我像我这一集讲的就是比较大集团、大规模的科层化的公司，我要强调是科层这件事情，因为有的大公司呢，它还是很灵活，比如说 Google 它就是相对比较扁平，它组织很大，可是它其实蛮扁，比较扁平，在里面呢，就是大家都要发挥创意，发挥它的生产力，然后就可以力争上游。那所以说这样的公司，就是如果你的公司呢是比较新创，比较需要你的生产力跟发挥各种能力，然后就有很多升迁机会的呢，这样的公司呢就很适合说刚刚提到了孔雀型的人跟老虎型的人，你的在这边你就会相对觉得我适得其所。可是如果你是无尾熊，你想你要在这种那么追求生产力、那么追求绩效的公司，你一定过得不开心嘛，即使你的学历或你的能力或许可以，可是事实上你会不开心啊。就像 Netflix 就是大公司嘛，可是他的职，大家如果看相关的书籍，他们 Netflix 的主管啊有出一些书籍，有说到 Netflix 的职场的环境是很血腥的。那讲到血腥很严重对不对，可事实上就是很残酷，他们是很绩效取向的，就他们会定期开会检讨说要 fire 掉哪几趴的，就多少趴的人相对没有生产力，他们会定期的去检视，然后踢掉他给你那么多那么高的薪水，可同时你要会担起很大的精神压力跟业绩压力、业务的压力。那这样的职场的人就很明显不适合那种生活品质取向的人。那生活品质取向的人呢，就可能会比较适合去比如说公务人员，或者是说一些比较传统产业，你有定期的你该做的事情做好就结束 OK， 那就没事情了。那我自己呢，我生存的地方呢就是邮局，那这是我的第三份正职吧，对，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去这种组织规模很大的公司。像邮局的话呢，我跟大家简介一下大家邮局对邮局的想法。首先呢，我觉得邮局很多人一部分人会以为它也是公家机关，其实它不是啦。但是以前邮政以前叫邮政总局吧，就以前是它算是政府部门。那后来就是在大约在民国2000年左右的时候公司化了。那 这等一下还是这是也是一个大家会误会的东西。很多人会说啊，邮局不是民营化了吗？可事实上它并没有民营化。民营化的意思就是民间持股有超过 50%， 那邮局的持股呢是 100% 都是交通部持股的。那大家可以知道什么是公司化吗？其实就是在近代的各国政府的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都很多那种原本的公部门的服务开始公司化运作。那为什么要公司化呢？就是因为很多原本政府提供的服务呢，它牵涉到很多商业上的来往。那公司化一来可以规避掉避免掉很多那种商业来往间的矛盾，因为大家如果稍微懂行政学的话，就是政府跟民间的来往是有很明严谨的规范的。那公司化可以让行政在从事服务上可以更多弹性。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公司化之后导入公司绩效的衡量，那相对这样的服务呢，就不会像传统的人家诟病的那一种公部门，就是说啊尸位素餐没有效能。那公司化之后，就是你整个的 KPI 你的绩效都被抓得很紧，那相对就是等于说是帮纳税人省钱啦、啊、因为虽然它还是百分之百政府持股，可是它公司化治理之后，它其实比以前的管理更加的科学性。那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快睡着了，对不起我讲多了，就是讲到邮局的事我就会不小心讲太久。那就是邮局呢年营业额啊，去年来说2019来说年营业额有到2500亿，那总资产今年到目前今年总资产总资产有6兆5000亿多啊，所以怎么来看它就是个大企业吧。然后是不是科层化的组织？嗯，是，它非常的科层化，就是没有什么空降主管呐、啊，没有什么空降的，就是你要一步一步靠考试、靠资历往上爬的。那我就是、这就是我生存的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状况。那或许大家也是身处类似这种蛮大型规模的集团吧？那。我自己觉得说啊，在这样的集团生存有一个很大的心态要调整，就是说你要认清自己就是在吃大锅饭。大锅饭呢，就是以前大家对那种中国共产党的嘲讽吧，就是说就一群人啊都领着一样的薪水，然后吃着一锅饭，就没有说你谁能力好就得到比较多。那你其实如果你是比如说你在大医院工作，或者是你在比如说你是在家乐福工作之类的，老实说啦，就是说在这种大集团内，个别的差异或者个别的绩效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或者是那么的。你表现的好一点也不会因此特别被看见。我觉得这是这样讲很消极，可是我觉得你如果在大集团大科层化组织下工作，你就要认清这一点，就是我们就是在吃大锅饭。所以很多时候除非是在关键点，不然我不必要花我太多的生命去燃烧，然后去表现得很好，然后再愤愤不平。然后讲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看到我在邮局工作也五年多了，那其实我之前有一两个同事年轻人，他们就是非常在意这一点，他们会在意说我们年轻人刚进来，然后因为我们进来的单位，我们邮局内就相对年纪大的长辈相对多，他会愤恨不平说，诶，我们年纪轻的人进来，其实我们学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又是因为你是年轻人啊，你电脑比较会，然后你可能要做相对多一点，他就有些人就会怪说啊，就是好不公平哦，你看我这半年来或者这一年来我工作我学那么多位置，我做那么多不同的职场的角色，那为什么那些老人呢做一样的位置，然后钱领我们那么多，因此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然后甚至有一个他后来还离职了。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啊，你其实 进来这个职场前，你就要认清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去那种大集团？你要去科层化的组织工作呢？这是你的选择嘛？那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要有意识到，我来这边工作，我就是求个安稳。就算我有升迁的机会，那也不是来的那么快。它需要靠年资累积，或者是靠你内部考核考试。所以说，如果你抱持着那一种我要拼，我要马上拿个成绩，我要给长官看到，我要马上加薪这种错误的心态进来，你一定痛苦，那你可能就来错位置了，你会过得非常愤恨不平。你要知道说，你进来这种大科层组织，你就是在求个安稳，那你求安稳，或者是说你要去小比较小比较灵活的公司去求个趁年轻多赚钱，这两种生活模式其实没有对错，只是说适不适合。那你既然来一个求安稳的大职场大公司内工作的话，你就要搞清楚状况啊，你为什么要进来之后再怪说啊，在这边我会怀才不遇，那你这心态就是没有调整好，你可能还没有确认好自己职场的性格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超级重要，你进来这边，你进来什么地方就要入境随俗，这样讲很消极，可这是事实。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个人改变，你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先改变了自己，因为你来这个职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吗？然后呢，顺着这一点呢，我要还要讲说，如果你是在这种大集团啊，这种比较科层组织内工作，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不要那么引人的注目的话，你不要那么的去想要去改变现有的工作模式，就是说要多么的创新啊，多么的导入什么软体，或者说啊，跟你一直跟主管说啊，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换个方法做，那我这样改呢可以精简掉多少的人力，或者是说呢我用这样的新买怎样的系统可以做得更有效能。因为呢实际上这种行为在这种大在一些大企业大集团内，就是你在完全做到你自己就是你在达成之前，你可能会先被一些老臣杀死，你真的会被他们杀掉。像在邮局，我其实不方便讲邮局的坏话啦。那其实在很多公部门啦，其实很多公部门大家会觉得公部门很笨嘛，就是有公务人员啦，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创新。欸，可是事实上我必须为台湾的公部门说，大家如果去看国外的公部门服务的话，其实台湾的公部门服务相对已经新了，相对真的便民很多。大家如果去看日本或欧洲，中国其实中国也是，我们台湾真的相对好了，大家不要挑剔了。就台湾公部门相对很怕民众，然后真的是相对创新，至少数位化多了，跟国外比起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不能去，我的角度啊，大家可以批判我，其实我的角度我认为你其实不太能去批判公部门或大企业，因为很多大企业或者是政府，它的运作模式它又不是完全为了谋那种最大利益，它不是科技公司，它也不是那一种业绩取向的生产制造业啊。像公部门它的营运，它老实说某部分就是维稳，它只求个稳定，有 function， 它可以运作下去，它不要出差错是最好的。大家可以想象公部门它如果成天在换人，成天在改变整个运作模式，它反而会大乱。它最好的公部门服务，它其实很大比例要强调它的稳定性，当然不是说要食古不化，可是它的稳定性其实是大于说它追求绩效，因为你公部门是要赚钱嘛，不是吧？它是要追求最小的相对比较小的成本去做好稳定的服务人民，不是吗？那你在这样的组织工作，如果你还痴心妄想一直说我有很多 idea， 然后我要怎样去改变，你一定会被打击的。那当然不是说不用把公部门不用改变，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很多年轻人会抱着不切实际的妄想进来之后，真的你一定会被打击到，这是我的职场经验。 那其实邮局人员我不敢讲太多，因为就是我在这个公共的 podcast 平台，我知道分寸，我不能讲邮局太多工作细节，那我也不能批评太多，我只能说呢，如果你真的要创新改变的话，那真的是等你当主管再说，或者是你主管真的他一个时间点到他必须做必要的改革的时候，你给他意见，千万不要当那一个主动说我要精简人力或者是要改变作坊的人，因为很多老人你在那种大组织大课程下架构下、就是一堆前辈，你会先得罪死他们。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多想法跟点子需要实践的人，那我先跟你说，你真是不要进来公部门，你一定后悔，真的，我要强调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后悔。你如果去大公部门或是大型传产或是大型的企业，那一种他那一种大家都民间啊，大家都谣传说啊，那边就是啊，好像公部门哦，然后其公司都有很稳定的营收啊，其实你进去就是做好小螺丝钉好。如果你在这种公司工作啊，你太多 idea 的人，你真的不要去，你真的会后悔。特别强调这一点。然后呢，我这一 part 我要强调就是说心态调整部分，我最后要说的是，进公部门呢，或者是大企业，或者像我一样，我就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工作的人，很大的时候你工作上你需要处理就是修身养性的问题，因为你的职场上的人数可能是非常多的，然后大家都在一个，老实说，如果相对在一个社交比较紧密的状况，因为大家如果进去大公司或大公部门工作，你就知道，因为人多嘴杂，然后你会面临到很多的人，那这时候你工作上你会花蛮多时间在修身养性，真的就是在跟很多人，你很多受不了的人事物，然后或者你在很多你觉得你很笨的做事方式，人家说的繁文缛节上面，你会在上面耗能，而不是说你可能在工作上你的耗能可能还好，可是你反而是面对人的事情你会比较累，那这个就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修罗场了。如果你是在创新的公司或小公司，你可能要面对的是很多大部分是业务问题，业务上的考验。那我觉得在科层的大公司呢，人的问题真的比较多。那真的就像大家看《后宫甄嬛传》一样，你讲话呢就要当心，主子呢、长官呢的话，你就要特别的担心，你要特别注意，然后你要怎么去判断形势，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公部门大型公司不会那么容易的去砍人，可是呢，如果你不好好的经营职场的关系，你很可能就会被斗掉哦，这还是有可能的。被斗掉可能不代表你被 fire， 可是代表你可能会过得没那么开心，因为在大企业科层化组织中，人的关系是事关重大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在这里能力不代表一切，会做人才代表一切。好，我讲完第一个部分就是心态调整的部分，然后我讲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做个懂得拒绝别人的人，不要再当个乖宝宝了。我觉得呢，我刚才讲那么气愤义愤填膺，是因为这是我很深刻的教训，就是我的性格就是和事佬型的人，然后比较温吞，比较不喜欢人际上冲突的人。那我觉得我职场上头几年我都做错了，我不应该像学生一样，因为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你就做老师的乖学生，你就会拿到最高的分数，你老师讲什么就照做，一副很乖巧可爱的样子，你好像就表现好。可是 No， 在职场上千万不要做这个人，就算你的职场上是环境到底是在温驯啊，都是善良的人，你千万也不要当一个看下去就很善良的人，因为所有的问题跟责任都会推到你的身上。所以一个单位呢，不管再好做，总是有那几个烦人的工作， 那主管呢不愿意把那些烦人的工作分出去，因为大家都推，那他所有的单位的边边角角的问题跟困难，主管就会找一个软柿子去接。那个软柿子通常是新来的可爱的年轻人们，不谙世事，然后还有被一些奇怪的思想荼毒过，所以总是想当个乖宝宝、乖学生啊！我要做好 ，OK， 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我可以。然后呢，就万劫不复了，深渊就开始了。我这样讲的有点太情绪化。我觉得呢，我在工作前被荼毒的就是当兵的过程，当兵一年真的会让人变笨，而且变得很顺从。我很后悔当兵，因为要讲后悔很奇怪，好像是我能选择的一样。我的个性很顺从，可是我觉得我大学时候其实还蛮叛逆的。可是我觉得当兵那11个月，我是海军舰艇兵。海军舰艇大家可以知道多累多可怕吗？超级科层化，超级威权服从的。我觉得在11个月让我变笨了，就是我也很顺从那种指挥，好像觉得啊，我不接受这个指令，我有意见，我好像我很难搞，然后我就工作就会不保。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职场，就是我当兵完之后的，我一开始的职场，我都抱着这个态度，实在好像那种阿信一样，就是人家做什么，我很少去反驳，我就照做，好做，然后好像我不做啊，就是我的责任，好像我不做呢，我就怕工作没有，就怕老板讨厌我。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哦，因为在职场上呢，你就是要据理力争，你多做没人会感谢你啦。这是套黄大米的书啊，就是说功劳只有你记得，老板谢过就忘了，老板给你薪水就是在谢你，你做那么多，做那么辛苦是为了谁啊？你牺牲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牺牲了跟伴侣的时间，牺牲自己健康，结果呢承担的都是你，其他人拍拍屁股就走了，你的同事还想说啊，有个笨蛋来去接这些工作，哈哈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职场上呢，绝对要捍卫自己，因为你底线没立出来，老实说都白做的啦。你不会因为呢你去推掉不属于你的工作，是要求公平呢，你就会因此被记点。我觉得很多人心魔是这样，就特别是年轻人刚进职场，就是担心说自己老板不喜欢我，我是不是随时会被走人。可是呢，我觉得你如果不懂得设立界限，不懂得跟老板争取公平的对待，这反而是你会走人的原因哦。因为老板最后只会看见你的工作有没有效能，那你接一堆不属于你的工作，你不懂推出去，你的工作就显得没效能，那你就是被 fire 掉了一个人。所以呢，要懂得捍卫自己的底线是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再跟学生时期一样，那边当个乖宝宝，当个好人，然后觉得得罪别人很尴尬，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你刚进去一个职场，你一定要装，可是那个装，我跟大家说，你装乖宝宝的时期是多久呢？我敢跟大家说，你装个一个月就够了，就是前辈跟你交接完一个月，真的就不要装了，因为你再装下去，你真的就会被扔头轻滚，你就是会被压阿楼的，千万不要当个乖宝宝。我觉得这是我在职场上非常后悔的事情。那我是到邮局修炼的这几年，我开始才比较强硬。那我来邮局一开始也是非常乖宝宝，其实我至今后悔，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设立我的人设，我委屈了自己，这是我后悔的地方。因为呢，我没有为自己捍卫自己，我好像我就等于没有成长，我就好像是学生心态。我老实说，懂得捍卫自己，懂得跟别人干起来，懂得跟别人争执去捍卫权利的人，你才是成年人。你懂得硬起来的人才是成年人。你如果不懂得据理力争，不懂在合理的范围内去跟长官、跟同事去争取你的应有的东西，应有的工作待遇，应有的工作分配的时候，你呢就好像个襁褓中的小孩一样，你还没学会长大。所以这是我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你要学会拒绝别人，才能证明你是有担当的人。有担当的人，担 当的人不代表说你要整个把整个部门扛起来，不代表说你能者多劳，而是说你不要再当个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的笨蛋了。你很乖，可是你很笨。那为什么要在这边特别讲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大型的组织、大型科层化组织特别容易发生的事情。因为在这边老屁股多，经历比你多的人也是很多，然后大家的职场的 KPI 不那么被计较，所以说呢，大家很乐意的把工作分给你做。那如果你都当这一种接盘侠，你都当那种垃圾鱼的话，老实说啊，你就是吃力不讨好而已。所以大家要记得，千万千万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要维护自己跟家人跟自己相处的时间，要维护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的能力。因为你的身体操坏了，没有人可以为你承担这些事情。再多的别人的眼光，再多别人的言语呢，都比不上你的身体还重要。这是我真想说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已经31岁了，我一路上看到我的朋友或者是职场上认识的人，在工作上被身心灵啊被摧毁掉或者是被打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会强悍，要捍卫自己，即使你是在软弱的人都要学会硬起来，因为你不硬起来人家就是会瞧不起你。然后我之前看到一本书讲了一个很经典很 boring 的寓言故事啊，可是就是很传神很俗套啊，就是说蛇啊就问上天说啊怎么办，那个我去大街上我要去觅食，我从草丛钻出来，怎么好多人甚至连小孩都拿那个木头要插我啊，我都到处躲啊躲，怕死我都不敢出来。然后神就跟蛇说，你呀，你只要有一天你狠狠的咬那些人类一口，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打你了，再也没有人敢踩你了。正是如此，你就是要狠狠的咬那些人一口，然后但是在理性的但要做得很完美的范围内咬那么一口，那所有人呢才会开始尊敬你，这是千真万确的人。我这边讲的好 drama， 对不起，只是因为实在是太我个人经验，所以我讲的很 emotional。 好，那我这个部分就是也讲完了。那我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要讲的点是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身陷局中你不得不斗。这就是很后宫甄嬛传如懿传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啊，就是我也是啊，其实我就不喜欢斗的人，我就是无尾熊的人啊，我就是很无欲无求啊，然后我没什么说想要接主管然后干嘛，所以我其实不太爱斗。可是我已经在职场上待那么久，我真的觉得职场啊，你在这个局里面啊，你是不可能不斗的。职场你不管在 peace 多 peaceful， 你是在大企业或小企业呢一定会斗，那只是规模大小而已。那我觉得呢，某种程度上啦，这种大企业或者是科层化的组织呢，它斗的那种后宫的大跟斗啊，是某种上程度上它规模是会大于小公司的啦。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它人多嘴杂，像我现在待的邮局，我单位我们只一个股啊，然后总共就六七十个人吧，这其实还好。我之前在邮局其他待的部门是有好近百人的，然后如果你还要加外包工作人员就更多。那当然如果你在跟更大的公司，那也是大巫见小巫啦。只是说在职场上呢，就是人都会因为一些边边角角的利益、边边角角的人际关系而有所冲突，这是你不管在所有的职场上绝对会出现的问题。那如果在你如果你想当个白莲花，你都是当个中立角色，你想当瑞士，你想当中立国，有可能吗？大家一定会这样想。那我要跟大家说，死的这条心吧，没有这件事情。 你不可能永远当个中立国的。如果你是那个中立国啊，你当个人人好的人的人呢，那我就必须说，如果你这样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话，我敢说你某种程度上你就是被排挤的那一个人，你就是被边缘化那个边缘人，或者是你就是那种边边角角没人 care 的人。我这样讲很凶很歧视人，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说，就是在职场上，特别你在这种大公司内，你或多或少，你绝对要对于说人际上的斗争，你绝对会必须要采取立场。那如果你一直想当个白莲花中立的人呢，你最后的结果是里外都不是人，人家甚至会认为你居心叵测，觉得你应该是个双面人吧，你应该是人人都好，然后不知道你真实的样子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学习的功课，因为大家如果认识我，我是相对佛系，我蛮追求灵性的人，我其实没那么喜欢去武断的去评判别人，去介入争论，因为我觉得轻易的去给他人评价，或者是说职场中大家一定知道各种碎嘴嘛，那你很难说谁对谁错，那我就不喜欢去介入这些啊，所以我其实很大时间很多时间我都是当个白莲花。可是后来我也觉得 No， 我不能这样，我这样错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如果你采取这个角度，你一定会在这个职场的团体中，你会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你很可能就是被孤立的那个人。这样子不是鼓励大家去互相霸凌，因为这样的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像那种国高中生的那种成群结队霸凌欺凌霸弱，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你绝对要采取立场，采取态度。那个态度呢，可以是你最直觉的态度，那也可以是说你要去审度这个职场的情势，哪些人哪些同事是你相处起来愉快的，你合得来的人，那你就必须有个立场去捍卫他们，而不是说有出了什么事情或职场上矛盾的时候，你都在那边装个人和事好和事老，还是说啊我都不采取明确的态度。没有，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帮会帮你支持你的人，你一定要成群结队。那不是要你去霸凌别人，是说你要去整天在那边勾心斗角，但是你绝对要适时的摄入，你可以拿捏你摄入的程度，可是你不能一副那种没有立场好像人畜无害，这样大家只会提防你，大家不会把你当推心置腹的朋友。不是要你透过这一种职场上的选边站去结交朋友，不是，因为结交工作上的同事，大家互为盟友，是看的是能力，看的是交际的手腕跟彼此的交际，那不是去看你说你这种站队的行为。但是呢，站队的行为却又是可以很好的去验证说，去表态说你支持哪一方，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适时的站队表明立场很重要。我发现很多人，就是我们的文化圈还是很多我刚刚说的乖宝宝的心的人很怕站队，因为站队好像对我颜色那么鲜明，那如果之后遭殃我怎么办。可是呢，我必须说站队，尤其在现在这种时代，我觉得站队很重要，就是说你的立场鲜明是重要的。那当然一定会担心说啊，我这样是不是也损，因为我有一个立场，我可能另一部分的利益我就拿不到，我就会被诋毁。那我就必须说啦，就是现在的职场呢，就算你是在大型集团呢，我觉得相对变化是莫测，变换是快的，就是人员的流动升迁，或者是就是你的主管可是常常会变嘛，就是我在邮局我们主管三四年就调一遍，那或许不像民间的小企业或者民间的新创公司那么的变换，可是我觉得现在整体的步调是快的。那其实你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你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时候不同的阶段，你会随着当时的人事物当时的主管当时的业务，你去采取不同态度。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说我的立场过度鲜明，我是觉得过度鲜明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就是很需要个人特色，你需要大家要知道你的社交模式是什么，你不要让大家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你相处，甚至怀疑你， 你是不是两边讨好，还是说你捉摸不定，你会忽然说 A 又说 B，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不利于你在职场中的生存。那我觉得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点宫斗呢？因为是以在大规模大组织内社交做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跟我第一点最后讲到的，做人很多时候是比做事更重要的。那甚至你跟主管交集好，你在民我们我在邮局，所以我们是不会 fire 人的。可是如果你是在大型公司、民间企业，说真的 ，fire 人的机会少，可是可能还是会有。那这时候你觉得 fire 掉的人一定是工作能力不佳的人，或者是业绩不好的人吗？没有诶、欸、大家职场那么久，一定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嘛。就是会 fire 掉的人，绝对都是你不是主管那一挂的人嘛。因为主管就喜欢用起来顺手的人，就是跟他频率合得来的人。于是想，如果你是主管，你一定会去留那些能力很好，跟你合不来的人啊？没有啊，你就会跟自己姐妹掏。留姐妹掏嘛，因为我们合得来啊。而且我又在这种大科层集团工作，我们老实说不完全不绝对要求绝对的业绩啊，我们业绩只要求七八成而已。那如果真的要 fire 掉人的话，我绝对去砍那些跟我合不来跟我作对的人啊。所以说在职场上去审度情势，去结交盟友，那看得清楚哪些长官或是未来的长官，你要如何去跟他交好，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当个傻学生啊，傻宝宝那边哦，我不想得罪任何人，然后所有工作我都做啊，那职场上的那种升工各种嫔妃的斗争我都不要，当个白莲花，你知道吗？你很可能就是会先被各种心机婊毒，你会先被毒死，就是这样的乖宝宝。就是这样最无辜的怪宝宝可能会最一开始就下线了。所以我觉得这集这样讲起来好错误价值观，好像很腹黑啦，可是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看到的职场百态吧。懂得去结交朋友，懂得交盟友跟关键人物的人，通常可以在这个职场中活得很开心。那如果你要当个边缘人，不喜欢跟别人社交，然后别人什么做什么都好，那其实你会变得很透明，然后做得很不开心。所以呢，我觉得有明确的社交风格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后宫中，你有明确的风格，结交到对的人、对的长官，你绝对可以笑到最后。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要这样讲的有点笼统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结交。那我觉得这一期篇幅这样讲太长，那我之后会再讲各种我的职场上社交的观察。那我来最后统整一下，就是说在大公司的生存之道，就是我刚才讲的三点。第一点就是你心态要调整好啊，你要认清楚就是在这样吃大锅饭，所以我不急着说去要求创新改变，或者说我要求我绩效比别人好，所以要赶快领钱。我就是稳稳待，我能待久，我钱领的久，那就是这就是我在这边的目的嘛，不是吗？就求个稳定。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再当个乖学生乖宝宝，你一定要去拒绝不应该是你做的事情，人家才会尊敬你。人家不是会，人家不会看你很好欺负，还是很好拜托你做事，人家要看得起你，没有，人家只会瞧不起你而已，因为你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职场就刚刚最后一点讲的，就是职场如后宫，你一定要有自己明显的交友模式。你是个很性格强烈，有话直说啊，然后很敢跟主管呛的人，那你可以这样的标签，那你也可以是一个啊，我只喜欢做分内的事情，我就只喜欢做分析工作，那我就是认真做分析工作，那别人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这样就很重要。你不要让觉得你是模棱两可的人，让大家搞不清楚你这个人是谁，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危机。然后在这个后宫的斗争中呢，你一定会参与斗争，你不可能不参与。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代表是你就是个透明人，你是可有可无的人。那参与斗争不代表是说你要去害人，或者是去落井下石，而是说你是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争执中，你要采取个位置，你一定要在中间有个位置， 你才能活得下去，你才能越过越好。好，那这就是我讲的总结了。然后我这一集都不要，我以为我这一集会讲很少，我以为我这一集会讲很少，就莫名其妙讲很久。我又不是什么职场104人力银行的专家，然后我也不是很有成就的人，只是说我很喜欢去思考跟分析事情啊，所以这是我粗略的说在大公司里面的职场生死斗的一些观察跟想法，希望给大家一些注意咯。好，那我现在来到我的闲聊时间。那我今天录音的时间是9月20号，那也是中秋节连假的倒数第二天。那我这个连假就没有回云林了，因为我有一天要值班啊，我也担心疫情的问题啊，所以我上上周呢就请三天假，就三天假先回云林我老家了。那大家中秋节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今年好像比较难烤肉吧，不过我是有吃了两坨烤肉。那我最近的状况就是工作上真的像后宫一样，好多变化啊！就是工作上有各种的职场的斗争，是真的有啊。那我有参与其中啦，不过还好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上久了之后，你比较能平心看待这种各种的变化。然后越沉稳的人呢，是可以活到最后的。就是说在大公司里面你要当个沉稳的人，你可以活到最后，不要轻易随意的那边随人浮沉。那我最近呢，我是有在着手一个文学奖的投稿，那现在在9月30号就要截稿了，结果我什么都还没有写好。那9月30号，天哪，我赶快写。那我最近的策略就是我还是会投稿很多文学奖，因为一来就是有奖金嘛，然后二来就是说我发现很多文学奖的题目设定啊是我非常有兴趣的。那我的时间真的很少，我觉得我现在下班，其实我下班的时候我蛮多时间，就是我蛮专注在健身的，就是我也很努力的运动。我老实说，我觉得我现在如果你说生活 100% 来说，我大概如果说 40% 是工作的话，我觉得我运动啊，就是说整个养生我占了20-30% 吧。就是我蛮多心力都放在我一定会饭后30分钟之后马上的运动，马上走路，为了让血糖比较低，比较不会堆积脂肪，然后还要做很多肌力的训练跟肌耐力的训练。就是我觉得我蛮有兴趣去维持自己身体机能的啦，然后也觉得这好重要哦，就是我不想要在自己身上堆累太多的负担跟累赘啦，就是我要求自己的体态啊。那就是我在上面花好多时间然后我其实还堆了一大堆书想看，就发现看的书看书的时间好慢，连看 Netflix 的影片的时间好少哦，就是真的觉得好多事情要做。那就是你看我 podcast 这一集也是隔了八天才更新，就有点晚啦。然后一直答应大家要做的那文学性的主题都还没有写好稿，所以我会好好去把握时间的，那我会把握时间写文学性的东西。那在文学性的东西出来之前，我还是会坚持就是至少一周要一更，然后持续产出我的 podcast。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的 podcast 我今天早上在开我的 email 发现我 podcast 在 Apple 的 podcast 平台上个人日志的榜单，就是个别榜上登上了104名。这样讲有点羞耻，因为其实没有很高啊，真的很低。因为台湾的 Podcast 节目有在更新的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个别榜不是总榜哦，大家如果总榜的话有104还可以啦，只是我这都是边边角角的榜，那种个人日志榜版我想说本来就不激烈吧，比较激烈应该是什么财经的，所以我老实说还是个非常边边角角没人看的节，没人听的节目啦，所以我也没有自满，只是说这个数据跑出来有名，终于有名次，我真的是开心，就觉得天哪， 虽然我做节目不是为了要赚钱啊，也不是说要多少粉丝，就是真的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那真的是听的人不多啊，可是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哦天啊，我觉得我被那种教育，我觉得我被从小教育荼毒，我就听到这种数据跟名次，我就说真的，我打从心里开心哎、欸。哎，只能说名次不代表什么。就算我有一天做到这种个人日志榜第一名，我觉得没有特别值得要庆祝的。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现在自媒体的时代啊，就是不在于说你单集做多么精致跟无懈可击，其实说重点是你要持续的产出，你有持续的出产，演算法才找得到你。就是演算法是看你更新的频率的。那能持之以恒的人非常的不多，然后。唉，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可以一直持之以恒的人，就是我知道我不见得每一集都讲得好，可是我一直在日常中挑战自己，就是你在日常中要挖出时间去做一个节目是有难度的。那我虽然不是做得好的人，可是做得很好的人，可是我是一个懂得坚持的人。我希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是懂得坚持的人。就像我写作，我写得很慢，可是我还是三不五时几个月会出一篇，然后我没有放弃，好不好？好，那我最后跟这样子跟自己打气，也谢谢，就是节目以来这样，七月初到现在，快要三个月以来，各路朋友的支持跟陌生网友的支持，真的，打从心里支持你们，真的是下跪感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有这个节目才会继续下去。好，那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祝大家佳节愉快，那开工之后也要加油，拜拜。